我们请大家哈，翻开我们这个本子的小册子哈，第11页哈，就是佛门基本行仪的部分啊。好，各位法师哈，还有各位园长哈，还有各位对付老师哈，以及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哈。剑桥在这边呢，哈，第一堂课啊，跟大家来一起来，好，我们来研究学习一下哈，这个佛门基本行仪。佛门基本礼仪呢，好，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文当中有谈到哈，我们一开始我们先谈一下为什么要学习这个行仪哈。那在谈这个正式堂课之前呢，哈，剑桥这边先了解一下哈。你从来没有去过寺院，没有去过道场，第一次来学习佛法哈，也不知道什么叫佛门礼仪的，请举手一下，看看有多少。好，手放下哈，还是少数哈。那你对佛门行仪礼仪啊，大部分有一些概念的，有曾经有学过佛的，请举手一下，有概念的。好，一半，好，手放。那没有举手的呢？哼，那没有举手的是什么？一半有概念，一半没概念，哈哦，我帮你们解释，这样 OK 了哈。那我们来看哈，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没有学习过的，我们第一次就好好来学习哈；有学习过的，我们再来把它重立圆真哈，反复熏修，再重新呢把它学习哈。那这当中佛法的学习呀，它有时候是需要反复重复的常识熏修哈。那常识熏修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内在对法啊，对法的一个更深入的体会哈。那其实佛门行仪其实是借着外在的事相哈，这个行仪礼仪啊，就是我们的进退应对啊，我们讲的进退应对了哈。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哦，也有一些哈，像以前那个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有出一本叫那个。哦，常理举要哈，常理举要就是平常的一些礼节的，把它举一些重要的部分，让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一些生活的礼仪。那我们佛门当中也有佛门的礼仪跟行仪哈。那佛门的行仪是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佛法它是从恭敬当中求哈。我们透过外在的行仪的学习，跟我们的身口的造作，可以启发我们内在的一种恭敬心。什么恭敬心呢？先从对三宝的恭敬心，再培养啊对一切众生的恭敬心，再培养对一切人乃至一切事的恭敬心。哦，这就是一个礼仪它的重要的所在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礼仪跟行仪呢，其实就展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喽。生活当中层面就很广了，好，有待人做事啊，好，有进退应对，有出坡作物，好，有洒扫应对，它这些呢都是有这些心意在这当中。好，那佛法当中为什么很强调培养我们的一种恭敬心呢？啊，这个大家也要了解。印光大师曾经说过哈，我们在学习佛法，好，有一份恭敬呢，就能得消一份的业障。增一份的福慧，好，有十分的恭敬心呢，就能消十分的业障，好，增十分的福慧。那反过来，我们没有恭敬心，我们如果有一种慢心的话，我们的佛法不容易入心。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说什么啊？我慢高山呢，不流法水啊，就是我们心中有一种慢傲慢的心，叫我慢高山。这个高山是尖耸的。啊，那这个法水呢，浇灌下来，好，就流掉了，就没有办法把它承载住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好，第一个要培养的是恭敬心。那有时候恭敬心不容易去抓到，那就是用行仪、用礼仪的方式，我们慢慢来，由事来显理，在事项上慢慢做到，而把我们内在的恭敬心把它显发出来。哦，这个是它的道理所在。哦。那像我们在禅修啊，也是啊，或者是啊，你看我们在禅修慈心观里面哈，第一句话就说，欲获得极静的修行者，哈，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忍诚恳 于正直，谦恭柔和于不慢。哦，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堪忍，他能够有忍耐，对于众生对我们的侮辱，哦，种种的考验批评也能够忍耐，对外在的环境的冷热风雨寒暑能够忍耐。哦，堪忍诚恳，内心有一种真诚的心存在。哦，所谓诚于中而心于外。哦，所以我们的外相，相是由心所展现出来的，相由心生。但是呢，反过来佛法的修行透过外相的事相上的一种训练，也可以达到净化我们心的效果。就像我们在拜佛的过程中，刚开始烦恼很炽盛，可是慢慢慢慢拜，慢慢拜，慢慢拜，我们内心慢慢也调柔下来了。这个就是由事相上去做到，这个理啊也就通达。所以事跟理它是相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简单先讲一下学习佛门习仪，它对我们学佛修行的重要，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因为底下文比较多，有大概三页左右的文，我们就稍稍来看一下这个文，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入寺，所谓入寺呢就是入到寺院里面，我们呢道场称为寺，凡入寺门不宜行中央，须左右边行。好，就是我们看到走到大雄宝殿呐，通常你看我们这个这边比较不明显哈，这边也是有我们外面的那个门哈，你看就有三道门哈，大家进门的时候就有三道门，正中这道门通常它就没有开，好，就是开左右这个门，通常正统的寺院也都是会这样，它中间有一个中门。好，中门通常我们就不要去走哈，中门是留给啊，就是像啊住持和尚啊，好，或者是呢我们就是留一种恭敬心给长辈在走的。边门呢，就是我们平时进大殿进出哈，它通常有三个门，中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右边这个叫东单哈，东单的门进去；左边这个叫西单的门进去。好，那如果说有男众跟女众在的时候，同一个道场在共修的时候，或者是有居士男女众的时候，我们男众通常就是从东单门进去，好，排在东单；女众通常就是排在西单。好，那现在通常女众人比较多，好，那有时候西单不够排了，会再排来东单，好，东单的后面的地方，男众的后面。好，这个大家好稍稍知道一下就行了。好，那第二个呢，佛殿中间的走道，信众不宜通行。好，就是我们中间这个走道啊，哈，通常在道场里面会摆一个拜殿，哈，住持和尚在拜的拜殿。哦，通常中间走道我们留给呀，像哈，就是一种恭敬心，留给住持和尚、长辈或者佛菩萨，哈。那我们一般进到道场里面，就不要直直的走到中间，哈，从两侧走，代表一种谦卑的心，啊，谦卑的心。那第三个呢，我们进到佛殿呐，啊。进到佛殿呢，就先礼佛，先拜佛，先拜佛，也是一种培养我们的恭敬心。这礼佛待会我们再教了，这里不会礼佛的举手一下，不会拜佛的举手一下，没有学过的，好，手放一下，大部分少数了，大部分都有，应该有经验的。好，第四个呢，礼拜不得站中央拜殿，因为中央拜殿是住持的位置。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好，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学佛过，通常到寺院里面去拜拜的时候，他都喜欢站中间这个位置，因为他觉得在中间才有诚意，他会走到中间。那这个不知者不罪，我们也不要去责怪他，就是有因缘跟他提醒一下就可以的。其实所以我们学的这个规矩不要死板板的，因为有时候居士啊或者是菩萨，他们难得起一个善心到寺院里拜拜，他可能不知道走到住持和尚那个拜殿那里，在那边拜佛礼佛，你看到了不要急着马上去纠正他，让他那份恭敬心欢喜心先拜完佛了，然后呢出来以后小小声的跟他提醒一下，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慈悲，护念他的心。如果一下很严厉的指着他，你这样不可以，以后他心里起的烦恼心也不愿意来礼佛了，这就因小失大了。所以我们在学习规矩要懂得自己要去拿捏，要有一种善巧跟方便。因为你看像《法华经》 方便品里面就讲到哈，如果有众生哦，若人散乱心啊，入于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即使一个众生他是散乱心哦，进到这个道场当中，他只是称了一声南无佛，很欢喜的称了一声南无佛，这个人未来一定会成佛，这个人已经种下佛种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小看一个人，他进到道场里面只是这样拜一个佛，都不要去轻慢他，而是有一种欢喜心去护念他。再来呢，我们看到底下第五个，有人礼佛，不得向彼人前经过。就是比方说有人我们在这边拜佛，在这个中间拜，那你就不要从他面前走过去，因为他拜的是要拜佛，你走过去他就变成拜你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再来，在佛门禁地不宜大笑高声喧哗，禅堂内宜静语。这就是说我们到了大殿里面，像有三宝在的地方，它就是一个修行一个清净的地方。我们在经典当中有讲到说，我们应如何去思维我们到达道场的时候，我们一个在家居士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维呢？我们应该是想这是一个空行处，空行处就是一种清净，就是空寂的地方，空行处这个地方是清净处，这是一个解脱处，这是一个清凉处。我们要想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踏到这样一个地方，起这样子一种欢喜跟恭敬的心。所以我们进到佛门经地里面，把世间的这些什么是非心、染污心、种种的不恭敬的心、傲慢的心，把它放在寺院的门口，进到寺院里面就用一种欢喜心、恭敬心、感恩心、真诚心来礼敬三宝，这样子就会有无量的功德，可以启发我们的自信。所以在佛门禁地呢，不要大笑，大笑就是一种很散漫，一种嬉笑了，一种这种戏论。高声喧哗，高声喧哗代表我们呢对三宝也没有一种恭敬心，才会这样子随便呢。就像说我们有父母在的地方，有师长在的地方，我们不敢随便，不会大声的喧哗，高声的谈笑，也是一样的意思啊。禅堂禅堂通常是讲在有禅修的地方称为禅堂。禅堂内为什么要禁语啊？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要禁语？因为禅堂里面可能正有人在打坐，有人在用功，那我们呢灵动千江水啊，勿扰道人心哦，不要去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修行就是啊，一定要去护念别人，善护念每一个众生。所以我们进到禅堂里面也不要讲话，因为在禅修的人他的耳根是非常敏感的，那有时候一点点小小声音在他听起来就非常的大声。大家如果有禅修过的经验的人就可以体会到，我们在心在很专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敏锐的，那个敏锐的心即使呢在遥远的地方很小的声音你都会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这个道理。好，第七个呢，我们看一下哈，第七个，闻呼应以阿弥陀佛应之。就是呢听到啊有人在叫我们呢，比方说某某人啊某某居士啊某某菩萨啊，你就要合掌说阿弥陀佛。我们这样回答就像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回答又某某人就会举手回答又我们不是在当兵，在佛门当中我们就回答阿弥陀佛。回答第八个呢，法器不能胡乱敲打。因为法器是龙天号令，乱打则令天龙鬼神称恼。什么是法器啊？大家看到这个木鱼的吗？木鱼、大磬、还有引磬，这些都是属于法器。法器就是我们在号令一个指挥的一个号令。那指挥号令是做什么用呢？比方说我们要上早晚课啦，比方说你看上早晚课要点香，会敲三声的大磬，这个就是代表我们早晚课要开始的。那还有呢，早上有时候呢早上晚上会扣钟啊击鼓啊， 这些都是一个法器哈。那我们在敲打法器的时候，有护法龙天，他听到法器就会来集合哦，啊，就会来集合。那集合呢，他一来看，哎，你根本没有佛事要进行啊，根本没有要做早晚课啊，原来是那边好玩，在那边的嬉笑啊，乱打。这时候护法鬼神会很生气，哦，他们呢，啊，会触恼这些护法天龙鬼神啊，哦，我们不这样子做。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为了就是练习法器的方便，好，有时候不得已要敲打法器，那是练习用。你要写一个，好，写一张纸，好，就是呢，练习法器，哈，鬼神勿听，哈，就是写一个法器，写一个单子，可以放在旁边，或者自己我们大众几个人来练法器之前呢，啊，先问讯一下，哈，弟子练法器，哈，鬼神勿听，鬼神就不要来听，好，自己可以起一个这样方便的念头，哦，这个大家可以知道一下。那再来呢，第九个，在寺院暂住称之为挂单，哦，比方说，啊，我要到，哦，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华藏教学园区，哦，当然这里还不是正式的，没有出家众在，不能称为正式的寺院，哦，一般如果到正式的寺院，我们会说啊，师父我可以不可以到你寺院挂单，哦哦，这个就是我们佛门的用词啦，哦，为什么叫挂单，哦，因为古时候的修行呢，啊，都是一单一单的，哦，他会啊，就是像那个通铺啊，就是通铺就是一个床位叫一单嘛，哦，一单这样叫一单。那挂单就是暂时的，在牌子可能会挂一个牌子，你就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哦，挂单，哦，一切的行为都要遵守寺院的清规，哦，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有他有一些注重规约或者是来挂单的规约，我们要遵守，哦。第十个呢，于寺院有事外出要跟法师讲一下，好，称为告假，好，像我们法师啊也是啊，我们其实像剑桥来这边基金会上课，我跟我常住早上早课做完，我就会跟常住告假，我说哈，剑桥向常住告假，辞呈顶礼三拜，好，那我也是会跟大众常住师告假，好，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基本的行仪。哦，回到寺院里面，我们称为消驾，好，哦，消驾，把等于说是寺院是我们真正的家。那离开呢？离开寺院到外面，就好像在外面办事情，哦，办事情回来了要消驾，哦，这个男生当过兵的，大部分就知道，哦，这个要回来要消驾，哦，好，那我们看底下哈，敬，哦，佛。敬佛呢，就是手持金像。第一个哈，手持金像不得与人为礼哈。我们手上拿的经本或者拿的佛像的时候，这时候你看到，好，看到法师啊，或者看到其他师长啊，你不一定要或者其同辈啊，不用在那边再问讯，好，不用再问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本跟佛像代表一种法宝哈，代表就是啊，这时候我们是恭敬的把它护念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通常我们如果在正式的讲经哈，讲经通常讲经的法师前面会有一位侍者，讲经法师旁边会有一位捧经的侍者，捧经的侍者给大家猜猜看，他是要讲在讲经法师，他是走在讲经法师的前面还是后面？哎，前面哦，不错，大家都有概念哈。为什么侍者要走在主法讲经法师的前面呢？就是对法宝的恭敬啊，因为他手上捧的是经本，捧的是经本，哦，这个大家这样子讲你们就知道了，哦，第二个，哦，我们看供桌上不可堆积杂物，哦，严格来讲，哦，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吗？这上有两层对不对，哦，我们一般道场里面上面这个叫佛龛，哦，严格的比较标准的来讲上面叫佛龛，底下这个叫供桌，好，底下这个叫供桌，也就是说佛龛专门就是摆佛像用的，供奉佛像专用的，哦，那供桌呢就是给大家摆一些啊，像供花啊，供果啊，或者是我们初一十五啊有一些供饭菜啊，哦，就是摆在下层这个地方，哦，这个大家稍稍了解一下就行了，哦，那不要摆一些杂物堆在上面，哦，不要把桌子上堆得很凌乱，所以我们在佛堂里面或者是啊大殿里面供奉的东西，哦，不要太杂乱，哦，就是以简单清爽， 因为外境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如果我们外在的东西摆设得很凌乱很杂乱，代表我们内心的不清净啊。那我们把这个外在的环境弄得很清净庄严，其实就是由事显理，显我们内在也有这份清净的心。好，所以事跟理它是一体的。再来呢，第三个，不要说买或者购佛像，应说请佛像。这个其实是方便让我们起一种恭敬心的，大家这个知道一下就好了。有时候学这种礼仪，大家是自我学习要求就好，我们自己去尽量做到，不要去纠正别人啊，就是太过于 care 这些事情，然后学的认为 我今天礼仪都学完了，我很懂礼仪啊，然后别人哪里不标准一直要去纠正别人，这样是颠倒的，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子会触恼众生。我们懂得越多，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更要能够呢宽容的去对待别人。所以当别人讲说他买佛像他请购佛像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太在意，而是要看到的是他那份欢喜心，他有想供奉佛像那份欢喜心，等他慢慢学佛久了，再慢慢跟他讲佛门行义里面怎么样，让他知道那就好了，不要急于马上去纠正人家，这个都是一种慈悲跟善巧，大家要晓得的。第四个呢，以花供佛，若花惨谢，不宜再用。所以我们在寺院里面呢，供花啊，或者是拿水果去供啊，不要拿那种已经快坏掉的花，或者是以前师父有碰到过，剑桥有碰到过，有人那个水果啊吃不完太多了，快坏掉了，或者菜快坏掉了，反正太多了，就拿去寺院，拿去道场供养师父、供养佛，这样子就不太好。我们去供养东西，就是用比较新鲜的、比较好的来供养。那自己呢，这份福报啊，也得到了就是最殊胜的福报了。好，再来我们再看第四个这边落花惨谢不宜再用，这里也要注意一下，有如果有担任啊，在寺院里面有帮忙就是做这些香灯的工作的，不管是法师也好，不管是居士也好，我们如果有时候看到那个花像这个插的有花有叶子有花，花通常比较容易凋谢那像菊花就比较耐有些其他的花它可能没几天就会谢了，那如果卸掉的败坏的花朵，我们要把它抽起来，不要再在佛前供了。那这是我们也是对三宝的一种恭敬心，不然那个枯萎凋谢的花还是供在佛前，这个也不太好。这个大家稍稍知道一下。第五个呢，勿在佛前穿海青。什么叫海青？大家知道吗？海青就是那个我们像做早晚课穿的一个袖子很长的像剑桥穿的这个是叫长衫，这个还不是长衫，就是我们外出一般在穿的。如果我们像北川来讲做早晚课会有一个袖子很长的一个跟长衫的长度是一样的，这个叫海青。这个海青这一词据说是源自于汉朝，汉朝的服装，汉朝服装它这个是学有一种鸟叫海青，那种鸟那个鸟的那个翅膀这个我们的海青那个袖子长长，就像一个鸟那个海青这个鸟的翅膀据说是从以前汉朝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汉服所以穿海青之前呢，因为我们海青通常是做早晚课或者是要诵经礼拜用的所以它也是称为一种法服法就是修法时候穿的衣服。那我们穿海青之前要搭袈裟之前先要洗手净手那我们呢背对的佛像，不要面对的佛像在那边衣服这样穿衣这样子比较不恭敬好，第六个呢，凡合掌不得十指参差，两掌须平胸，高低得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合掌的时候合掌的时候呢，五指两手的五指并拢伸直那五个指头呢不要这样子就是没精打采的这样子随随便便这样合会没有精神或者是高低不平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在合掌当中有一种在做蒙山施食的时候，这个另外一种，这种也是另外一个掌印、哦、这个又另当别论了。而是平常我们合掌就是这样子合、哦、双手合，五指呢并拢伸直，并拢伸直呢两掌平胸，高低得所、哦、高低得所就是我们不要太高，太高就会擦鼻孔、哦、这样子也不庄严，有的人会擦得很高，有的人会太低，太低没精神、哦、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高度是距离下巴一个拳头，距离下巴大概一个拳头、哦、高低得所这样子合掌、哦、五指并拢伸直，这其实也代表一个法、哦、十法界啊，你看十个指头代表十法界，十法界合掌以后就不离当下我们这一念心，十法界不离当下这一念心合掌，把心收摄回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合掌，待会顺便再跟大家教一下。再来看这个净法，净法呢就是在禅谈或者是在讲谈听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坐，就是坐端严来，坐正来，不要躺在椅子上，瘫在椅子上，两脚往前伸开开、哦、这就很难看了、哦、不要，不得乱笑，不得咳唾、哦、这是对法师跟法的恭敬。当然这里有人会质疑啦，说师父我听得欢喜不能笑吗？可以笑啦，不要乱笑啦、哦、不要那边乱笑一通，然后笑的、哦、让大家觉得很诡异或者是很奇怪、哦、可以笑，听法听得欢喜自然流露、哦、喜怒哀乐我们要发到恰到好处、哦、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嘛，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就是这儒家里面讲的，他说我们喜怒哀乐展现的恰到好处，这就称为一种和、哦、所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我们展现我们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就能通达无碍，就能够待人做事就会能够很顺畅、哦、在世间上就能够行得通、哦、这个是、哦、有它的道理在。那不可咳唾这个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师父我在讲堂听课听了一半，我临时咳嗽，这样也不行吗？哦，当然可以啦，因为身体难免会不舒服会咳嗽，但是如果是只是咳一两声咳几声、哦、没有关系，那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发现说我们一直在咳一直在咳，已经影响到旁边人在听课了，影响到法师在讲法的说法情绪了，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就要站起来，或者我们拿一个手帕捂着嘴，我们到外面去把喝一点水，把这个咳嗽啊让它稍稍好了一点之后再进来听课，它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意思的。其实并不是说叫你不可以咳嗽了。好，我们再看呢下一个，第二个呢，不得口吹经上的灰尘。哦，经本上如果有灰尘，比方说经本上这是有灰尘的，我们看到脏的，不要嘴巴直接这样去吹哈、哦。我们就是拿一块干净的布、哦、或者干净的纸巾，把它擦干净哈、哦。那经案呢，或者经案，什么叫经案？就是摆经本的桌子叫经案哈、哦。或经书上面不要安放杂物、哦、就是经本摆在桌上，或者是、啊、读经的这个我们的专用的桌子，不要摆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凡经籍损坏一速修补、哦、就是说我们看到呢经典啊书籍啊如果损坏了、哦、比方说它的封面可能有破损，我们就把它修补好来、哦、它如果说哪里有脱落，我们尽量让它弄好来，弄得比较完整、哦、甚至给它加一个套子、哦、加一个现在都有一种什么塑胶套子把它包好来、哦、乃至于说有人对经本比较恭敬的，他会做一个布套，做一个布套把一个经典啊、哦、把它包好来，做一个外套把它包裹着，我们要诵经的时候把那个布套请出来、哦、然后打开来诵，诵完以后再合好来，用这个布包好来、哦、这都是我们代表对法的一种恭敬、哦、那再来看第五个呢、哦、不得污手持经，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经之前、哦、手如果脏的要把它拿去洗一洗、哦、就是洗洗手，就像我们吃饭以前也要洗洗手一样的道理、哦，对经如对佛，不得嬉笑、哦、就是说我们在读经典在看经典或者在听经典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面对的佛陀才会对我们讲法一样，哦，不要随便，不要那边嬉笑。如果我们用一种轻慢心对待这个法，这个法不容易入心呐，啊，哦。所以我们对经如对佛，为什么对经如对佛？经典就是佛陀大智慧心当中、大慈悲心当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智慧文字的般若。那经典就是佛陀的法身所在，哦，法身所在。佛陀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那佛陀的应化身，哦，我们视线的这个过去2500年前的这个应化身已经入灭了，已经入涅槃。但是佛陀的法身常住不灭，而经典就是佛陀法身的一种展现，哦，所以我们对经典如对佛，哦，就是这个道理，哦。第六个呢，不可以在佛经上涂写加注，哦，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做笔记啊，听课的时候做笔记，哦，不要直接在佛经上去把它写，哦，写了以后，第一个你写了以后你再看这个经典就不清净了，因为它已经有很多注记什么的，看得不是很清楚。第二个，我们人也会老会死啊，改天你往生了，你家人拿到你这个写过的经典写过字的，人家要去读也没有益乐心啊，人家要拿到的是一本干净的清净的经典，哦，他们才会大家愿意去欢喜去读诵，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顾虑到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做笔记很好，我们另外拿一个笔记本，哦，然后听到的经典写明第几页，哦，批第几页，然后再写笔记把它注记上去，哦，另外的啊，真的不得已要做记号，请我们大家用铅笔，哦，用铅笔给它写一个记号，这样子也还好，哦，尽量就不要用笔啊去涂写，哦。再来呢，第七个，哦，不可以用佛经扇风，知道什么叫佛经扇风吗？这样子，哦，这个就是你把佛经当扇子啊，也是没有恭敬心啊，哦，不要不如此做了，哦。好，再来第三个，净身，哦，净身呢，我们见到出家法师应端身正立，不得坐不起，哦，除诵经时、病时、作物时，哦，不方便的时候，这些除了这些开源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哦，作为一个佛弟子、三宝弟子，就是主动合掌、问讯合掌，哦，说阿弥陀佛，哦，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哦，如果在家的学佛的一个居士，哦，我们学习怎么培养对一个出家众的恭敬。啊，有人会说，师父，这个出家众也是人啊，为什么我要对他恭敬呢？哦，因为啊，第一个，我们出家众啊，哦，在他决心要出家的那时候，那一念心是一个坚定的出离心。你看，一个出家众舍离世间所有的，哦，这些名闻利养，这些家庭的生活，世间的五欲六尘，而发一个心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念，哦，让我们觉得是很难得的，哦，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维的。第二个，佛陀已经入灭了，所以呢，佛法的弘扬要靠出家众来弘扬。第二个，法宝自己不会讲法，也要靠出家众来弘扬。好，哦，所以身宝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恭敬？是为了佛法的，哦，这种命脉的延续，以及我们呢对三宝的一种恭敬心的展现，就是呢透过出家众对出家众的一种恭敬。啊，当然反过来，我们在出家众的方面就不能要求在家居士对我们恭敬，我们应当是怀着一种惭愧的心，啊，常常怀着一种惭愧心，自己啊德学不足，自己面对居士在家居士对我们的恭敬，我们觉得哎很惭愧，承受不起，啊，我们出家众应当是用这种心境，而我们在家居士应当用一份真诚恭敬的心。哦，有人会在家居士说，师父，你叫我对修行好的法师我对他，哦，恭敬可以，对于没有修行的法师你要我恭敬他我恭敬不来，哦，可是啊，我们不能从外向上去看人，哦，有时候啊，你法师看他没有什么修行，可是你不知道他说不定是佛菩萨罗汉再来示现，说不定啊，哦，你不小心轻慢了圣者，自己呢也有了过失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于出家众一律就是平等心的对待，不要从外向上去看，看他有持戒没持戒，哦，有修行没有修行，我们凡夫肉眼哪里看得出来谁修有修行没有修行，是看不出来的，哦，好，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哦。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啊，就是一种端身起立了哈。当然，就是也不用太严肃，一板一眼。我们就是只是一种恭敬心，因为你有一份恭敬心，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做到了。如果你没有恭敬心，你要这样做，你会觉得很勉强呐、啊，哦，你就会很辛苦的。所以最重要还是哈、哦，我们内在那份恭敬心呐、啊，哈、哦。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个呢，好，如果见到出家法师呢，想要问他的名字呢，我们就会说，请问啊，法师，或者请问啊，师父上下，好，啊，我们对自己就称啊，弟子，好，弟子某某某，好，这样子。上下是一个尊称，好，通常我们在写信给法师的时候，好，就会注明，好，上。旁边右边写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善，底下是法名，善某下某法师，善某下某法师。那我们法师能不能自己自称善下？不会的，这个是就是这样，就不太就会很奇怪了，这是一种尊称，我们自己不会自称善下，我们通常会说自称末学或者后学或者学人，我们通常自己会这样谦虚的称呼。那什么是弟子呢？弟子啊，学在师后曰弟啦，解从师身曰子哈、哦，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在老师的后面称为弟哈、哦，学在师后曰弟，解从师身曰子哈、哦，就是我们对佛法的知解、知见、了解、道理、智慧，是从师长这边生长出来的，是因为师长的传授，师长的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我们就像出生的孩子，所以解从师身曰子，所以弟子是这个道理，是代表一种谦卑。好，第三个呢，我们称法师的，哎呦，我好像时间不太够，不好意思，我要抓一下时间呢。称法师的名号的时候，须称某某法师或者某某师父，不可以直呼名号。直呼名号是什么？比方说剑桥，你们看到我，你如果是在家居士，我们不要称直呼剑桥，好，我们叫剑桥师父、剑桥法师，好，或者叫乔师父，好，这样也蛮亲切的哈。那通常呢，剑桥是谁称的啊？通常我的师父会叫我就叫剑桥两个字，好，就不用再加那个后面的哈。所以这个里哈，大家知道一下哈。再来呢，底下是讲到哈，供养三宝可以得五种利益。为什么我们供养三宝哈会得到很大的功德利益？这在佛经里面非常多这样子的哈，佛陀这样子告诉我们供养三宝的一种功德殊胜。因为啊，我们三宝的这个福田呐、啊，这个田它是最肥沃的，在世间所有田当中最肥沃的。好，同样你看哈，我们把一个种子，就是同样的种子。一个种子把它丢在一个肥沃的田里面，你不需要太辛苦的耕种它，它就会生出稻谷出来，收获就很多。你把它丢在一个很贫瘠的沙砾的土地里面，你用同样的精神时间去浇灌它，你结到的这个果实是非常少的。同样的，我们布施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42章经里面不是有讲吗？放恶人百不如放一善人呐、啊。放善人千不如放一持五戒者嘛，放持五戒者万不如放一须陀洹嘛，是不是？须陀洹就是出果的圣人嘛，所以他是辗转田福田福报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在有相布施的部分呢，它确实是有分别的。好，但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一方面呢，善能分别诸法相，知道不同的田有不同的利益，但是我们内心还是一样用平等的心去布施。哦，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种智慧。哦，所以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谛而不动。于第一义谛而不动，就是平等的看待这一切的因缘法，而能够从不同的因缘法当中，我们随顺不同的因缘，知道善于拣择。哦，什么样的因缘，它是对我们的修行的真善缘是比较有帮助的。哦，所以供养三宝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福报。这五个福德呢，哈，五种利益哈，简单跟大家提一下。一个身相端严，第二个气力增长，第三个呢寿命延长，第四个快乐安逸，第五个呢，成就辩才。身相端庄，身相端庄就是长得很漂亮，男生长得很帅，女生长得很美，就是这样，这样你们就了解了庄严。 那这五种就是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种功德利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简单略举这五种。那我们供佛可以供哪一些呢？有人说，师父，我供佛我要用什么来供啊？供佛可以用香，我们点好的香来供佛，可以用花，像这个买这个花供花，还可以供灯，还可以点蜡烛，不过像有些道场它禁止你要点蜡烛，因为用的会很杂乱不好整理，香花灯烛这都可以供啊。来自于说我们有买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很好吃，巧克力还是抹吉还是什么，不管，反正我们就先拿来先供佛，先供养佛。佛菩萨会不会吃我们这个东西啊？他不会吃，是我们这份供养的心可以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福报跟利益。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嘛，为供佛身悟得先时，当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通常我们学佛了以后会有个习惯，有人东西拿到道场来，我们一定会先供养佛菩萨，供养完了之后供养出家众，出家众完之后我们再自己吃，通常会先这样子。那供养法有什么呢？第一个，供养像比方说注印经典啊，或者是流通这些MP3 法宝啊，或者是呢帮助这些视讯啊，网络的弘法啊，电视的弘法，乃至于说护持讲经说法的法师啊，这些都是供养法。那什么是像供养身呢？供养身就是用饮食卧具医药衣服的事事种种的，让出家众不要再去担心这些生活上的琐事，而能够安心办道，称为供养身，就是供养具体的做法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略讲，不然有些公案就要省略了，不能再讲了。再来用斋的时候，我们这几天大家会到斋堂用斋，有一些要注意一下，就是入斋堂我们排队打饭菜，讲话不要讲太大声，尽量就不要讲话。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口水不小心会喷出来，当你一边打菜一边讲话，那口水就会喷到饭菜里面了，别人就会吃到你的唾液了。所以我们在打菜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讲话。那到斋堂以后啊，就到了打完菜饭菜到自己坐的位置啊，就向上一问讯，就坐下来。那搬动桌椅的声音呢要轻声，这个第六个我们就待会就不讲了。第二个呢，我们呢在吃饭的时候，如果食物含在嘴巴里啊，在威仪上就是比较不庄严，不要一边吃含着食物在讲话。如果你真的要讲话，把食物嚼一嚼吞下去的再说话，不然有时候不小心讲的那个饭菜就会喷出来，这个就不庄严了。再来呢，我们对于食物啊不要去批评它的好坏。我们知道一粥一饭啊当思来处不易，那这些东西都是啊众多的因缘，众多的善心人士菩萨发心来供养。就像我们基金会这边的饭菜也都是啊基金会啊还有很多十方的一些善信菩萨呢，来供养，来发心，然后把菜啊，你看像那个这几天他们的基金会的义工，这些那个里面的职员啊，他们就去外面采买菜回来，然后像有发心的义工菩萨来煮，来挑挑菜洗菜再煮，然后才把饭菜放到桌上，还要有人打饭菜，这个都是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就想我们有的吃这顿饭是何等的福报，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再去批评这个食物好吃这个食物不好吃，所以食物呢，佛陀告诉我们对于食物我们应当如何观察呢？我们食物只是想它就滋养我们色身，可以让我们修行办道，于好于恶悟得增减，去得之身以除饥渴。对于食物的好食物的坏不要去增减它，不要起贪心或者嗔心，对食物起贪心就是称为增，对食物起嗔心就是称为减。于好于恶悟得增减，去得之身，去就是只要，去就是去向的去，去得之身支持我们的色身，以除饥渴，除去我们的饥渴，这样子可以修道就好了。所以我们用感恩心来吃一顿饭可以增长我们的福报，而用一种不知感恩的心，能够又是很嫌弃的心在吃这顿饭的话，会折损我们的福报。所以同样吃一顿饭，有的人可以修行会增长福报，有的人会损他的福报，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呢，用斋之前我们念供养偈，好，弄供养偈。供养偈啊，简单的就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好。那比较详细的就是像我们在斋堂那个道场里面的二十灵斋仪的，好。第四个，时钟有虫蚁要把它藏起来，好。为什么？不要让邻座人起疑心啊，看到食物生哈，产生一种怀疑的心念，就是说啊，这个饭菜不清净哈，会觉得让人家起心动念不敢吃了。第五个呢，饭菜必须食尽，哈，不可留残余，就是啊，媳妇吃多少打多少吃多少，哈。那供养偈呢，底下就讲了哈，这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哈。那我们在这个到这个斋堂里面哈，也有一个五观偈，哈，五观偈就是在吃饭之前，我们应当合掌做这五种的观想，哈。哪五种的观想呢？一者，第一个，偈功多少，量彼来处。要计算我们的功德，自己的修行功德有多少，考虑它的来处，哦，考虑它的来处是不易的，众多因缘所成就，哦。第二个，存己德行，这个德大家自己改一下，不是这个得失的德，而是品德的德，把它改成品德，这是电脑打字，可能没有校对到，哦，请大众自己更改一下。存己德性，存就是反省，反省自己的品德道德，道德有多少？全缺应供，是全应供还是缺应供？如果我们一个人的道德很好，我们就是全应供，堪受起这份的供养。如果我们的道德修学不足，持戒不清净，修行没有精进，我们就缺吃这顿饭，就缺供养，哦，对我们的自己啊有所缺，哦，福德有所欠缺，哦。第三个，凡心离过贪等为宗。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正念观照呢？比方说我们在打饭菜的时候，看到好吃的食物不要起贪心，看到难吃的食物不要起嗔心，看到不好吃不难吃的食物不要起愚痴心。什么愚痴心啊？就是迷迷糊糊就这样打过去，迷迷糊糊就这样吃下去，称为愚痴心，哦。所以凡心离过，就是凡心离贪，离开什么贪嗔痴这样的过失，哦。第四个，正是良药未疗心枯，修行是我们的正事，哦，当作一个药治疗我们形体的枯槁。第五个，未成道业应受此持，是为了修道，哦。那三持有节呢，第一持愿断一切恶，就是咬一口饭默念愿断一切恶，在第二口饭愿修一切善，第三口饭是度一切众生，哦。结斋的时候啊，就念饭食已弃，但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足佛法。这个代表一种发愿跟回向的意思，哦。入厕所呢，哦，就是三坛子或者敲门敲一下，那里面的人，哦，知道有没有人，哦，不要去赶人家，哦。好，那最后面呢，啊，跟大家讲一个扫地的功德就好了，哦。扫地呢，百元经里面讲扫地具五种功德，自己除心中的垢染，哦，然后呢我们心中有种种的烦恼垢染嘛，哦，那第二个呢也能够令他人除去心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扫地的时候，自己的心会清净起来，你扫着扫着身心会清净起来，哦，借着外在的清净，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哦。那第二个呢，除他心垢。当别人看到你扫的地板这么干净，也会欢喜，哇，这个地板这么干净，是谁扫的？他会欢喜，除他心垢，让别人的心清净。第三个，除去骄慢，我们在扫地谦卑下下，柔软，哦，谦卑。第四个，调伏心，当我们心很烦恼炽盛，妄想炽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诵经也诵不下去，拜佛也拜不下去，干脆去扫地，扫扫地我们的心就调伏下来了，哦。第五个，增长功德，得生善处，就是我们在扫道场的地过程当中，可以增长我们的福报跟功德，命中之后可以往生天善，哦。你看扫地是不是很殊胜？所以这几天大家有空啊，多发心多扫地，哦。好，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提到，本来要教大家问讯礼佛的，就再找时间吧，哦，好像今天时间不太够，我们晚上可以稍早再教大家礼佛一下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把它回向一下，哦，大众请合掌，哦。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感恩大众呢，布施慈悲欢喜，好，阿弥陀佛，好。